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非常的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在神的圣殿来敬拜神啊！愿主将诸般的恩典福气啊都能够多多的赏赐给你啊！神的带领啊，让我们在先前能够把彼得前书啊，能够把它说完。在彼得前书在传道的诠释的过程里面，各位也许会发现在开始都一些做一些重复的表达。其实我们信徒在领受真理，那并不是每一个人对道理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吸收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会做重复的回忆来让大家知道所以在诠释的过程我们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来领受哪怕是一句话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能够激发你在教会侍奉，那也是传道的本意所以我们查考圣经，为什么要查考圣经？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是以为内中有永生，那证明主耶稣的就是这一本圣经。所以要用更谦卑的心，借着圣灵，因为圣灵是揭开的灵，它是赐我们智慧的灵，那用加上谦卑的心来领受真理相信神会照着你的心按时分粮，我们彼此能够造就。彼得前书讲的是苦难中的盼望，那彼得后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对神的真知识，当殷勤的去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借着彼得后书来彼此来学习。那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发现作者就是彼得。那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因着他的宝血让我们得以称义因着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披戴长子的名分，也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平安，能够领受恩典，这些都是从你认识神开始的。所以平安恩典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是这位赐平安的神，是恩典的神，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彼得后书里面呢，我想他在作者的部分，在之前的彼得前书大概有提到了，那有关于他所写的时间大概是在彼得为主信道之前他不久所写的，在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里有提到。当然也有很有可能这一件讯是写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被毁之前，那不然在这彼得后书有关论到神他公义的报应之时，怎么没有去提到这个 相关于为神，有关于神对犹太人的审判，而且在这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里面所论及到的相关的错谬，还有一些危险以及当时在教牧的书信里面所提及的相关的类似的，就好比说像提摩太前书四章跟六章，那么以及第三章所以呢依据这个当时的使徒彼得，那么他们认为是在罗马死于这个暴君尼禄的这个手下在主后的54年到68年所以有人用合理的推理，那可能就是在使徒时代的后期所以有人认为是彼得在主后66年到68年，那写在当时的罗马地区罗马地区。那写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写给谁呢？那这个彼得后书的受信者应该是跟这个彼得前书的受信者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三章的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诚实的心。所以这里说有这是第二封，所以可见彼得前书就是第一封。那么彼得前书写的是给当时的分散在这个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以及亚细亚还有腓推尼一些寄居的信徒。好，这是写给这个当时的人。那写这个彼得后书的动机呢，那么应该是使徒彼得他遇见了他即将要为主来殉道，那因此针对于教会即将面对的危险，那也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到必有假师父的兴起以及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彼得他写信提醒他们要怎么样，要坚守真道并且要在神所赐的恩典上跟知识上能够有所长进所以在第三章的18节跟第一章的5到3节都有提到都有提到。那么本书的重要性彼得后书他这个作者为我们后代的教会那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这个味道的材料像第二章的1节跟第三章的13节和那些独特的这个属灵的经验跟知识像1章的5到7节关乎于生命和虔诚的事的这个信仰的长进的阶梯再来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经书的奥秘在1章19到21节3章的2节15节到16节那以及他有提到有关于末日跟审判的奥秘这是在2章的4节跟9节以及3章7到10节再来就是第4个部分 他有提到了相关的末世论在有关于第三章六到十二节提到天地要被烈火国所这个消化所以我们从彼得后书能够清楚知道现在以及将来将发生的事那彼得后书从彼得后书所带来的神学教义它的主旨跟要义它要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那因着他使我们能够得以有份得以有份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神的神人也就是一切关乎生命的救赎和这个近前的生活的事情所以那我们在查考彼得前书我们必须要认识要清楚的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在他这个恩典之上我们的平安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分外的殷勤那加上又要再加上让我们的德行从信心作为基础然后那么能够再让我们的信仰了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能够最后能够爱信徒最后也能够爱众人因此坚信主的应许不至于受到当时假师父所引进的异端而所受蒙骗这样将来啊每一个人那彼得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无可指摘而且能够安然见主安然见主那从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我们知道彼得后书呢它是被归纳在一般的书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的书信所以它不是写给某个特定的教会还有某个特定的人物而是写给当时的基督徒以及我们今天的信徒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彼得后书它的特点呢是一卷教导我们如何防备异端教训的一个书信所以从教会自从诞生初期啊我们看见他们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受尽了许多异端的思想的攻击这是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彼得后书它是一件印证圣经乃是出于圣灵感动的书信所以常引用经上说或者是经书等等那而且含有神所吹气或感动之著作集的一个意思所以神的话语不是出于人意神的话语是出于神借着圣灵所感动让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人借着不同的经卷讲述不同的专题来勉励所有的信徒再来就是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前书它跟其他的书卷圣经的书卷的一些关系那我来简单的讲那第一个彼得后书它跟旧约的关系我们看到彼得他也引用了这个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他引用了创世纪的第六章跟第八章的这个摩亚造方舟以及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的罗德为例说明神会拯救近前以及那些坚信的人那彼得他也引用了在民数记22章那里的巴兰 他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为例，说明假先知的表现，警戒当代的信徒啊，不要受到影响，也不要受到这些假异端而失去了正道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彼得后书他跟旧约的一个关系。那么彼得后书呢，他跟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些是比较相同的地点的地方，就是彼得后书是彼得最后的书信，而提摩太后书也是保罗最后的书信。那么两卷呢，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都是在讲警告都是在讲警告，而且是提醒信徒要去防备那些假师傅。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还有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都有提到相关的这些警告。再来就是这两卷，那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也都提到神的圣言有关于末世，有关于末世就是神的启示，神的末世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的三章的第十六节这里都提到了要抵挡异端教训那这个神的话语是最好的武器最好的武器。那再来就是这两卷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他们都有提到将为主而殉道所以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知道自己即将要离世了甚至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六节保罗也知道即将要为主而殉道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工人他们都能够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能够坦然以对这是彼得后书跟提摩太后书之间的一个关系再来就是提摩太后书跟犹大书，提摩太后书跟犹大书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犹大书他在他里面呢有将近有二十五节的第二十五节的经文当中至少有许多的地方一字不漏的或者是片段的出现在彼得后书并且许多相关的这个概念字句跟用词遣字都能够彼此呼应，出现在这彼得后书跟犹大书之间。那因此有一些神学的学者那他们推测，那这个彼得后书就是由这个犹大来代笔，而在他本人具名的犹大书中那便大量的来引用了本书引用了本书。那我们从这个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之间的差异的比较，我们之前有念给大家听。那彼得前书讲的是苦难中的盼望，那彼得后书讲的是你要对神的真知识要殷勤的追求那彼得前书是在主后的六十四年他所著书，那彼得后书呢是在主后的六十六年，相差大概是两年左右他所写的。彼得前书讲的是信徒在苦难当中仍然要坚守真道，那彼得后书 讲的是勉励信徒应当要防备假师父。那彼得前书他提醒信徒要面对外面的仇敌，那彼得后书却讲说要面对教会内部的仇敌。彼得前书讲的强调在苦难中我们要对神要有盼望，那彼得后书强调要以全备的知识来抵挡这个异端。彼得前书讲到说我们在苦难当中你仍然要对神要有忠贞，那彼得后书却说了，他说在异端前你要向主忠贞。彼得前书讲的是说在苦难面对苦难的秘诀就是要有盼望，那彼得后书他说对付异端的秘诀就是知识。彼得前书讲的就是安慰，彼得后书讲的就是警告啊，讲的就是警告。好，在新约圣经当中啊，这个彼得后书啊，是最受人攻击的一个书信啊。那从外证来看啊，在这个第二世纪，当时啊，一些所有的基督教，在作者当中，没有一个教父能够一次的。来直接的引用过彼得后书的内容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再来就是一直到这个耶利根在主后的220年左右，那这个耶利根他第一次就将彼得后书把它归属于彼得所写的。那一直到这个主后的366年，当时的老底嘉会议就将彼得后书收纳为当时的正典。那最后在迦太基大会正式的接受了彼得后书就是正典，并且证明彼得是他所写的这是圣经以外的一些外证。那从圣经的内证里面，我们刚刚前面有念到了，其实在内证里面已经很清楚看出就是彼得这位作者这位使徒所写的。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一节这里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彼得，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应我们的神以下省略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这里一开始在引言之前，在问候之前，他就很清楚的表明写信的人就是这个使徒的西门彼得那么在14节这里又说到了，因为知道我脱离了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说指示我的这里啊，我们看见耶稣曾经在从死里复活之后也预言将来彼得要为福音而殉道这件事情，没有错没有错。那第16节到第18节16节这里说到当初彼得跟两位同工在同耶稣在变貌山，他们看到耶稣变了貌了那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也看到了极大的荣光体会到了。所以也从这里可以看见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当时看见耶稣变貌，他将这样的事迹也记录在这彼得后书当中因此这就是彼得后书就是 彼得他所写的没有错。同样的，刚刚我们也有翻到了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啊，所以第一封就是前书啊，就是彼得前书苦难中的盼望啊。好了，那就这个彼得后书，在整个历史上的难题怎么说呢？有人认为在那个时代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跟别的经书来同立，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使徒时期了，就不会是主后的66年之前所写的。但是有人反驳的意见就是，当时的保罗的书信集并不是这个一定是完全的成集，而保罗跟这个彼得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所以他们当然清楚知道神所漠视的真理啊，这是第一个历史上的难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二节，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汉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写所传给你们的。这里所说的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在这个原来的意思了，在原文当中是有写着是你们的使徒，那人写作是你们的使徒，那就好像不是彼得了，所以很多人这样讨论，所以这也是当初在历史上对经文批判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他们反驳的意见之一，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也可以把彼得放在当中，彼得就是使徒，这是没有错的啊。那么第三个在整个历史上的比较难解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四节，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啊？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的。当时在这个基督教面对这一节啊，他们无法去理解他们认为说这个列祖彼得他说，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代的使徒或者是这些基督徒这些信徒们其实这也可以怎么样讲，也可以讲到旧约里面的那些他们的列祖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历史上的难题。那么第四个就是这一卷的书信所面对的假释是异端，就是诺士底主义那我们知道这个诺士底主义它是在第二世纪已经是成型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第一世纪早就隐隐约约已经有这个诺士底主义的现象的所产生的所以这也没有什么样的冲突，没有什么矛盾好，在整个文学上的难题呢有人认为彼得后书应该是参考这个犹大书因为通常书信 我们认为书信应该是由短篇写到长篇，那犹大书它就这么一章，那彼得前书它的幅面总共是有五章才对啊。那么这个犹大书呢，是在主后67到68年啊来完成的。那当然那时候彼得我们知道他已经是殉道了。那这个作者怎么会是彼得呢？所以我们可以去思想犹大书，其实他在内文里面也参考了很多的资料哦。那我们以后可以来继续查考犹大书当中里面的，他也引用相关的释经，像以诺书摩西升天记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犹大书他在17节18节等等都有引用到彼得后书的3章3节等等，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不断的让这些学者有所讨论。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从整个文学上看出这个作者就是犹大应该说代笔者就是犹大，那作者是彼得那在整个教义上的难题呢有人说彼得前书它的主题是在讲这个苦难中的盼望，就是讲到基督他面对十字架复活升天，而彼得后书他却完全一字不提到，而只是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他将来要再来所以从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明白每一件书卷都有它不同的主题以及它所要诠释的信徒当代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而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教义上的不同所以彼得前书讲的是苦难中的盼望，那彼得后书是讲到是我们要对神的知识在认识神的知识上要殷勤的追求殷勤的追求。好了，那我们从整个彼得后书它在贡献上有哪一些呢有三个贡献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第一个，他借着彼得后书他能够捍卫真理。那么第二个，他借着彼得后书来谈就有关于末世论。第三个就是借着彼得后书要提醒我们来纪念神所讲的道。所以在彼得后书在贡献上的第一个，他说从整个内文里面他不断地来捍卫真理他驳斥当时的异端，当时的这个假师父等等，不论是在神学或是在他们所行出来的这个行为，在道德上严重的背叛信仰他认为彼得认为他们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必定要面对严格的审判他们所散布的这些疑惑的种子当时的这些假师父假教师他们离弃了这个信仰甚至于败坏了生活，那是从他们的错误的神学观所衍生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同的人生观带来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的贡献，捍卫真理。第二个就是有关于末世论，那是记载在彼得后书的3章从17节一直到13节当中都有讲到将来将面对的事情。第三个贡献就是提醒我们要纪念什么，要纪念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完全的纪念主的教训 那为了真理要坚持信仰传福音啊，引人归真啊，啊，这是我们在进入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彼得后书前，那花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彼得后书当中的导论啊，我们从这个啊，在历史上的难题、文学上的难题，还有教育上的难题啊，以及彼得在彼得后书上面的贡献啊，有三个贡献来提供给我们大家做分享。我们今天晚上的导论啊，就简单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来唱诗。273首。